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九章后半段18到26节。然后牧师从这个礼拜一开始就跟我们讲了，这第八章、第九章两章可以是一个大段落。然后这里面提到了10个神迹，那我就把它整理了一下啊，哪十个？之前从第八章开始。第一个神迹是1到4节讲到洁净长大麻风的，第二个神迹是从15节到13节讲到医治百夫长的仆人，他患的是瘫痪病。第三个神迹是第八章14、15节是讲到医治彼得岳母的热病。第四个神迹是记载在第8章23到27节是斥责风和海。第五个神迹是在23到27节，在加大拉赶鬼。第六个神迹是昨天读的1到6节，赦掉瘫子的罪，让他能够行走。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后面4个神迹。第一个是在18节到26节，是一个管会堂的女儿从死里复活。另外中间穿插了一段20节到22节讲到一个血肉女人的痊愈，然后最后两个神迹，一个是27到31节讲到开了瞎子的眼睛，还有就是最后32到33节赶出哑巴鬼。所以这一大段一共讲了有10个神迹。那很自然的我们就会问啊，这十个神迹，马太记载这十个神迹，他想要表达什么？我们最近就是大家知道我们在学习归纳法查经啊，他就教我们解释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应用在这边，我觉得挺好的。第一个就是他要我们去看一段经文的时候，去想这个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是什么 ，meaning 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就可以想的，马太记的这十个神迹，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表达什么。第二个，他讲到含义啊 ，implication， 他说这十个神迹当中啊，有什么是他有意的含义？有意的含义就是他可能是故意啊，让我们可以去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另外，他说也许还有一些叫做无意的含义。就是可能他没有想到，但是在他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去联想到的。他讲到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想象力挺重要的，观察是基本，然后要发挥一些想象力，才能够看出来他这里面一些意思。然后我觉得前面这两个，你想要知道他这个马太他究竟要表达什么，他有些什么有意的含义，我觉得我们可能不能只是看这十个神迹，因为他这两段八章九章之中，他不光记载神迹，他还记载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就稍微整理了一下啊，在这十个神迹之外，他还记载了些什么？就列在这边，比方说在第8章第17节，他列出他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这个可能就是给我了我们一些线索啊，他究竟要他的读者啊看到什么？然后第9章13节啊也说到，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啊。所以我们真的就要去揣摩一下，马太为什么把这句话放在这边啊？然后9章34节啊，在十个神迹记载完之后。马太写了一句话说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马太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另外这两段的最后，第8章第9章最后就有点像结论性的一些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就讲到耶稣他看到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我觉得这些经文，对我们 理解马太他写记载这十个神迹，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几句话去想一想，马太他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当然另外他还有两段啊，比方说在第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特别讲到了跟从耶稣的问题，讲到一个文士的例子，讲到一个门徒的例子，另外还讲到禁食的问题，九章十四到十七节。所以大概这两章就是记载了这些。所以我就是想要刚才我说请大家想一想，这是主要的啊，就是去想马太他要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然后他有没有一些有意的含义在里面，然后有没有一些无意的含义在里面。我觉得主要我们可以 focus 在这几个问题。但另外我自己读的时候看到的问题我觉得也放出来让大家参考，就是你会发现马太不是马太福音啊，就是福音书很多都是不只记载在一本福音书，其他福音书里面也有。所以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两个管会堂的女儿死里复活还有血肉妇人这两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跟路加福音第八章也都有记载，而且你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多少有一些出入。那我的直觉就是当你碰到你觉得有出入的时候你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可以想一想。然后另外这十个神迹当中有些有特别提到信心，有些没有所以可以想一想这个人的信跟神迹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马太他有意的一些含义在里面因为他很多他提到信。然后另外我会想到问的问题就是最后耶稣讲的那几句话，他的庄稼指的是什么，这个工人指的又是谁，然后工人要如何去收庄稼就是这些问题都是给大家去参考。但是大家可以 focus 在前面讲的就是马太他究竟要我们他的读者看到什么，然后他里面有没有一些他有意的含义在里面，有没有一些无意的含义在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 focus 在这三个问题。好，我时间就还给牧师。
好，谢谢华美哈，把这个八章九章哈，把这个脉络理出来，特别是把那个十个神迹列出来之后，让我们去揣摩哈，这个作者原先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所以圣经的启示很宝贵哈，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的情况之下，把耶稣所做的事情借着圣灵的启示圣经的作者这样有顺序的把它记载下来哈。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大段八章九章的最后一段的时候哈，可以整个的去回想一下，思考一下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看见什么哈。刚才在小组里面王弟兄也跟我们分享哈，他看这些神迹，他看到第一个看到神的怜悯，第二个看到神的大能神是无所不能的第三个他看到这个信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管会堂的人来虽然女儿死了他竟然可以来求耶稣，那这背后带着他对神的这个相信，即使人死了耶稣可以使他从死里复活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信息。然后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去摸耶稣也是他心里有这个信心，一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就可以得医治所以耶稣也夸奖他说女儿啊放心你的信救了你那到了瞎子两个瞎子得医治的时候耶稣还特地问他们你们相信吗，所以看到在人得到神的恩典的过程当中信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管道。但是大家知道这个管道之所以能够把水接进来它一定要先有水塔，所以这个顺序不要颠倒没有水塔的话你这个管子修得再好没有用的所以你这个管子一定要接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由他来决定，由这个 主来做决定这个信心里面信心的管道当中到底流淌什么样的恩典。这是我们在读第八章第一课的时候我们有着重分享的信心不是绝对的，主是绝对的所以信心的那个 指向一个是你要指对了，对准主耶稣基督，再一个呢，你要交在主的手中，由主来决定啊。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也提到哈，有的时候耶稣是医治啊，有的时候主也没有选择医治哈、啊，在保罗的身上，在这个提摩太的身上哈、啊，在很多的时候，神是把那个信心的恩典，或者说这个让他里面有力量的恩典加给他们啊，让他们虽然身体的疾病没有得到医治呢，他们里面有信心有力量啊，可以有一个共用的恩典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哈、啊，王弟兄也讲到这个不要亵渎圣灵的罪啊，那这是对照这个其他的福音书所讲的哈、啊，这种不亵渎圣灵的罪，信徒是不可能犯的哈、啊。啊，只有那些不信的人，明明看到神的作为啊，就是在耶稣当着人的面啊，把这个鬼赶走的时候，他们竟然说啊，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啊，这是不信的人所犯的罪。不信的恶心抵挡神圣灵的工作啊，明明的看见神的作为却不承认，这叫亵渎圣灵的罪，是不得赦免，因为他自己把这个得恩典的这个管道给切断了哈、啊。神是要拯救所有的人，但当他拒绝不相信的时候，那这叫亵渎圣灵的罪啊。Cindy 有提到，就是说，注意到从八章开始到九章结尾，有各类的人啊，从大麻风，这是世界上这个边缘的人物哈、啊，没有人敢跟他们在一起的，包括这个患血漏的妇人，都是不洁净的，不能跟人接触的。那也包括百夫长，这是有权有势的人，而且是外邦人，是罗马人啊。也包括管会堂，管会堂是在犹太人当中是蛮受尊敬的哈，有地位的人，所以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法利赛人他们划定一定的范围，他们是跟某一类人不接触的，税吏和罪人他们瞧不起的，但是耶稣来，他的恩典是指向所有的人，所以马太这样的设计，十个是一个完整的数字，然后在这十个神迹当中有各类的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啊，各种的病症的表现都放在一起，是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啊，真的是没有一个角落它是达不到的啊，没有一个低点是它是不能触及的啊，所以上帝的爱是要长阔高深啊，真是所有的人都包含在内啊，这是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啊。再有大家注意，十个神迹啊，其中绝大部分是医治人的病啊，耶稣用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这是跟现在有些人所做的做法是有一些很鲜明的对照哈。所以耶稣这样有意的要破除法利赛人以前就是按照各种各样的规矩哈，觉得人必须要这样做啊，禁食你必须怎么做啊，祷告你必须怎么做，然后这个这些的规矩呢把它破除，让人看到说耶稣是把一个新的皮带哈、啊。新酒要装在新皮带里面，是新布，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那在这个新的做法里面，新在哪里？所有东西都在改变。大麻风，耶稣是用手去触摸啊。百夫长的仆人是耶稣，都没有见到他，远处讲话就可以得医治啊。那这一章里面，你看这个，他是等这个血漏的妇人去摸他，耶稣没有主动去做，这个妇人凭着信心去摸他。耶稣的恩典就临到他。那管会堂的这个女儿，耶稣是要去到他家啊，没有跟那个百夫长不一样啊，请他去，他就去了啊。所以你看，每一个人得医治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所以今天我们不要把神恩典的这个得神恩典的方式束缚在某种方式上，好像觉得你照本宣科这样去做哈，或者这样做用这种方式祷告啊，你就会得医治。再一个，我们不要试图去模仿别人，他是这样得恩典，过去神是在这个人上如此的行了恩典，但是我今天我不要限制神，好像觉得说神只有用这种的方式哈才能够让我得医治得恩典。耶稣基督哈把这个以前大家认为的方式都破除了，那所有的方式医治的方式都不同，但是有一点是不改变的哈，所以这所有的医治的神迹是指向同一点，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在这所有的事情上唯一不改变就是一定是神自己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施恩，在医治啊，在平静风浪哈，所以引导我们的信心哈， 所有东西都可以不同的，但是有一样一定是共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一定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也是马太有意的啊，让大家看到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得到神的恩典，但是中心都是指向这位救主啊，这位耶稣基督。
梁敏金兄，要我这个代表我们组来做个分享。就是我们看今天的神迹啊，其实神耶稣基督最强调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然后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讲，人非有信就得不到神的喜悦。所以说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大，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就多大。像别的宗教呢，很比较强调的是因行为称义啊，但是我们的神是强调的是因信称义，他救我们的方法就是要信心，因信称义。但是神要怎么做，他不会照我们的要求来做的，神是有主权的，但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都是对我们是最好的，都是最好的。可能当时我们会有埋怨说，哎，怎么神没有按照我的要求做？但是你后来会发现，其实神他不仅是有主权，而且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做的是最好的。还有我们有讲到说，就是神赶了鬼了以后，通常就有两个例子嘛，就是神赶了鬼以后，但是叫大家不要传，不能说。那就有人就怀疑说，就是有疑问说，为什么这个传福音为什么还不能说呢？事实上就是时间未到，时间没有到。像那个把鬼赶到猪的身上，然后猪就跳下去死了2000头，就传出去。神说不能说，但是大家传出去以后，反而让当地的人呢重视的是他们的经济的利益，所以他们反而就希望主耶稣赶快走。所以是时候未到。我们还提到就关于庄稼的事情，就苏姊妹是说，庄稼就表示说庄稼很多，就表示不认识神的人比较还蛮多的。所以神呢呼召我们这些工人，更多的工人来传福音，能够让更多人信神。然后朱牧师讲到就是说管会堂的那位人为他的孩子代求，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当我们的那个孩子走偏的路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代求。然后刚才命弟兄有讲到的一个他的故事，不要怕，他强调是不要怕，只要信。那这个我们就请这个命弟兄自己来讲他的故事。
我记得几年前我的女儿要去非洲短宣的时候，她也没有告诉我们去哪里。结果到星期六晚上她开始 pack 的时候了，我开始问她，你去的地方安不安全？她说呀 ,OK 吧。能不能说你的证件，你的钱财，你会有他没有放在哪里？他说是放在房间。林肯我就问他，你去那个教书的地方离你的住地方有多远？他说大概半个小时。我一听半个小时，我就听着我，那么你走路去，你如果遇到野兽怎么办？你在哪些丛林经过的地方，你遇到外人怎么办？那这一大一堆的事情真是涌在我心头里面，这是很不舒服很不舒服了。因为星期天早上他又走了，但是当天晚上我就记得，我是星期天的时候我是要教儿童主日学的，那么儿童主日学的故事是教什么，就是这个管会堂的故事。那么管会堂故事是我是用马可福音的，那个时候耶稣就对这个管会堂的主任说，不要怕，只要信。我想，哎，如果我要讲这个故事给孩子们听的时候，为什么我不能够把这个故事用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就向神祷告。祷告完了，其实也不大平安的，这个还是挂着了。能够星期天他走了，就星期二他到的时候了，他就打电话来的说，我到了，我现在呢在这 base 那里有个 bus driver， 他可以开车车我去。只有5分钟的时间，我就说，哎，真很感恩，很感恩。现在我就不需要为那些野兽啊、外人祷告了，只是为这个 bus driver 祷告就可以了。
好，谢谢梅弟兄的分享啊，常常是这样的啊，尤其是我们每一天早晨在一起读圣经，我们当天读的话语 常常是神给我们提前的一个预备哈。当我们今天要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这些经文会出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当你预备要教导啊、带查经啊，你预备的这些信息啊，你要留意哈。我们花很多的心思去思考、去预备哈，常常是神给我们的一种的装备，是我们可能最近需要听到的一些的信息、一些的话语。
我们这一组发出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赶走哑巴鬼的时候，法利赛人说是靠着鬼王赶鬼，那这个是真的是亵渎圣灵哈，亵渎神哈。那我们就想说，如果在外面的佛教各外面的那些，他们也有这种能力哈，那我们都觉得他绝对不是从神来，那就是不是靠着鬼王赶鬼？我们是不是也同样的方法会应用在别的这个信仰上面哈？那我们就在提醒，就是有时候邪灵他也会有一些特异的功能，但是你如果在观察下去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中间会掺杂的欺骗，因为这些会得力的工具，他们也会掺杂一些欺骗，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也很神奇的一些事情也会发生。但是你再注意看到他们再往后走，他们的果子结出来的果子，你就可以看到他是不是从神而来。如果他做的只是偷窃、杀害、毁坏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些东西我们一定要明辨。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赶走哑巴鬼，这个充满着上帝的怜悯，他也要我们来改变，来听他的话。所以神迹奇事绝对不是一条就只是中间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让我们来看到神，看到神的作为。但是撒旦也有这种作为，也会有邪灵，也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功能，我们要分辨的清楚。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并定十字架，而不是在宣扬那个神迹呀、哇，你们赶快来相信神迹，因为他后面也带来很多的欺骗，以至于引导很多人来变冒这个信仰。所以我们也要提醒一下。
好，谢谢黄师母。大家注意，在十个神迹当中有两个是跟鬼有关系，这个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忽视，我们常常会觉得说现在已经到21世纪了，怎么还在讲鬼的事情？其实这个灵界的事情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真的是要警醒，要提醒自己哈。好，其实在讲的那个风浪的时候哈，其实你如果仔细读啊，那里面的描述其实那不是一场简单的风浪突然起来的，而且这些老渔夫都怕得不得了哈，那是一场也是跟灵界有关系的哈。所以耶稣起来是斥责风与海哈，背后的黑暗的势力哈。所以无论是风与海搅动起来让人害怕也好，无论是那个两个被鬼附的人非常的凶猛出来啊，那是过着一种非人的生活啊，在鬼的辖制当中。还有那个哑巴鬼看起来很安静，他又不讲话，他也讲不出话他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所以刚才黄师母讲的很重要一点，就是魔鬼常常是用欺骗的方式，魔鬼是两种人的父，一种是谋杀的人，一种是说谎的人，所以他自己就是从始至终就是说谎的。所以保罗说他常常会装成光明的天使的样子，所以这个要小心了。我们如果凭着自己的智慧思想判断，就可以很轻易判断出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被迷惑的觉得他很，你看当初魔鬼出来诱惑夏娃的时候，他讲的话多体贴啊，多温柔啊，你看看这个吃了以后你就像神一样有智慧啊，让夏娃觉得说这个声音是为他的好处啊，他就骗受骗落到他的这个圈套里面啊。所以不能听这种声音啊，一定要真是回到神的话语的。而且很注意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人会软弱啊，一定要在神的家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要常常听神的话， 常常你越听神的话，你就又越懂得分辨啊，这个灵界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啊。再一个呢，跟弟兄姐妹连接啊，有的时候我们软弱的一个地步，我们真的需要肢体来为我们祷告哈、啊。所以这个灵界的事情是很真实的。
我是回答王米弟兄他 post 的这那个 outline 哈，就是这个 overall 这个 meaning 这个十个神迹的意义，其实。从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的时候，这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国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国样的病症。能够在第九章在这里三十五节，耶稣走遍过城过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国人的病症，只是这两句话都是 identical， 就是把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 bracket 起来，这个就是他的加利利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这一年的事情的做的事，就是那么这十个神迹只是他的代表作，但就很多很多神迹，马太只是把这十个。神迹写出来，就是关于耶稣里面这个加利利的一个 ministry。这个十个神迹是这 application 在哪里？我都在应用方面讲的。第一个就是怜悯，耶稣基督有着怜悯的心肠。OK， 他每一个，甚至如果治病的，他每差不多个个都看见这个怜悯的心肠。第二个，他有我们的应用在我们身上的，就是做门徒的意义。第一个，我们是有信靠神，圣像平静风火海，主耶稣就教他们要信他。林口当那个文士说我要跟随你，耶稣说我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没有拒绝那个人，是要他跟那个时候门徒就有完全的对神的信靠。第二个 application 对门徒的教导就是顺服，这是哪方面？就是有受的降价，是我们做门徒不是 Sunday only， 是我们就是做工的。所以第下一章的时候立志耶稣的差派的十个门徒去了，跟着这张讲。那么母衣的含义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不对，其实这个母衣的应用是什么呢？我觉得在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这内心的真诚 The inner sincerity， 就是那个孩子一样，就是对神的一个态度。所以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就教导我们要看内心，不是看外面。能够在你看见这些人追求神意志的时候，他们的内心都是真诚的，从心里边发出一个真正呼求的声音去对神的呼求。
好，谢谢米弟兄哈，他注意到四章二十三节和九章三十五节之间的对照哈，这是很重要的哈。当耶稣刚刚呼召了门徒，众人开始跟着他的时候，圣经就讲了这一句话，他做三件事情，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到了九章三十五节再次重复，所以这是前后呼应。那到了九章三十五节之后，耶稣就开始让人去祷告，然后第十章就开始预备差派门徒，做这他曾经做过的事情。那当然当时这个门徒还不明白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的那个道理，所以他们主要的服事出去是赶鬼，是医治病人，但是呢要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这个他们是可以传的、啊、他们是可以讲的、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啊、按照这个脉络想起来看、啊、其实这十个神迹也好，登山宝训也好，那个重点教导的重点是在门徒身上啊、他呼召门徒，训练门徒，然后呢带着他们就去看去听，然后这个去经历，然后到时候呢耶稣要差派他们出去实际去实施经历上帝的恩赐权柄和恩典，借着他们怎么释放、啊、所以这是整个这个马太福音很重要的一个线路，就是门徒这个线路，信从的人他们走怎么走这一条门徒的道路，怎么跟随主、啊、所以这是很重要，这是对我们非常有意义的。
我补充一句话， 就是三十节，瞎子的眼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主耶稣的这个话是不是说你得了医治以后不准说，小心不可叫人知道？这个和刚才何牧师和梅弟兄讲的主来是什么目的是联系在一起的。主来是要拯救人的灵魂得救，把人从罪恶里救出来，在各会堂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这是主来成就的救恩。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主耶稣看见，主怜悯，主医治。但是你身体得了医治以后，你要小心，你讲是讲什么？有人做见证，就是专讲自己，一祷告神就怎么怎么样，一祷告神又怎么怎么样，好像不是神的主权，是你在那儿掌握神，你叫神给你怎么成就神就怎么成就，这是错的信息。所以我认为主要是传讲主耶稣的主权，他的拯救灵魂，我们用信心接受。关于身体的医治绝对不要放成重点，有很多因为身体得医治而信主的人，遇见第二次没有得医治，他信心就动摇了，这就是关键。我们与神相连是得到神完全的拯救，身体医治是有，但主说你要小心，说的时候要有智慧。
我接着同姊妹这个刚才的 comment 接着说哈，这里关键就是说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不要说，所以这里面可能就是说像童子梅刚才讲的，他们讲的角度发生偏移，或者是像刚才那个 Vivian 讲的，就是说因为时候没有到，他们讲了反而有的时候迫使耶稣提早要离开那个地方。但是无论是什么原因，关键是耶稣叫他们不要说，他们还说。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就好像以前耶稣的几个门徒里面的人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是凭着自己的热情去做事情，而没有真正的去顺服，去听，去祷告，去这样子有的时候就是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其实是违背神的意思，然后是起到相反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特别要小心，很多时候做事情不要靠着自己的血气去做。有一个东西现在也是很 controversial 的哈，我就是提一下，就是说像有的艺术团，就是有的宣教的团体，他们使用不幸的人来参加他们的这种活动，比如说文艺表演啊什么的，这里面就是很有 controversial。 因为当别人知道这在那边大声宣扬福音的人其实他们自己根本就不信的话，这有的时候会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那当然有的人说啊，他们跟着做时间长了就会受到影响什么的，但是你这样做是不是符合圣经，对不对？你只要不符合圣经的，有的时候就是光凭着自己热情去做的话，就是反而是我觉得是不好的。
那他讲出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我们常常会问说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啊，神对我的带领是什么哈？我下一步该怎样去做哈？其实对于那些很遵从神旨意的人，带领的人哈，明白的部分就去遵行的人，其实从来不会遇到这个难处。神带领这些门徒哈，一步一步往前走哈，他们的问题在于说要不要去遵从哈，像刚才 Win 有提到哈，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讲出去， 没有比这再清楚的了，耶稣讲了一遍又讲一遍，切切的哈，所以他们的问题是说没有去照着去做，以至于慢慢的哈就听不清楚神到底让他们做什么了哈。所以当我们明白的这一部分先去遵行的时候呢，神就会下一步的引领哈，他会负责去带领我们我们的责任是负责去遵从跟随，那神会很清楚的带领我们哈。那这一章他落到最后就是吩咐门徒第37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哈。那那个时候的庄稼神就说会多的哈，就已经预备好了当他十字架成就救赎死里复活之后，真的是属灵的大丰收的季节就开始了，3000人五千人教会这样的成长哈。那今天更是如此啊，所以这个命令我们要去遵从，照着神所吩咐的去祈求去祷告，为已经服侍的在宣教工厂的在我们当中热心传福音的弟兄姐妹哈，为他们祷告，也为我们自己祷告啊，除去我们心中的拦阻，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与神同工的收割庄稼的人啊。主，你掌管天地海，掌管人心，掌管灵界哈，在你的面前没有一种的势力可以抵挡可以站立得住的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你的手中，当你看到人的时候你就怜悯人，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像那个庄稼已经成熟了却如果没有人收割就会烂在地里，主啊，你心生怜悯，看到人里面的需要，看到人里面的那个渴望，看到人在黑暗当中好像自己在摸索找不到方向，主你都看见了，主啊，就求你今天让我们这一些跟随你的门徒称作你门徒的人也能够看见你所看见，也能够体会到你所体会到的，也有拥有你自己所拥有的那个怜悯的心肠，主啊，借着祷告借着我们的参与，借着我们信心的摆上，能够成为收割庄稼的人，能够成为撒种的人能够成为带给人神的恩典和福气以及福音的人主啊，就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兴起，不断的兴起工人来，让我们做那个与你同工在神国当中参与进来的工人，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啊，你是庄稼的主，当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要到地里去收庄稼，主啊，现在是收获的庄稼多工人少，但愿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主啊，我们就在等待你，让我们能够走向扩城，能够收割你的庄稼，但愿你继续带领教会前面的道路，在这幸福列车要开动的时候，主啊，你但愿你能够让弟兄姊妹在这个列车上所做的一切工都能够蒙你的带领和悦纳，你赐给每一个弟兄姊妹参与的弟兄姊妹有圣灵的能力，有你的智慧，帮助他们能够在这个侍奉当中不但是把福音传出去，也使自己的灵命更加晋升，更能够认识你，是吧？谢谢你，我们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是的，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不但每天早晨能够这样子一起来读主你的话语，主你也把很多网络的资源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读圣经要怎么样的来读才能够读出主你的心意出来主你就让孩子看到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有怜悯的一位神，主你也同时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多么的可怜我们人有各样的疾病，我们会被各样的污鬼所缠绕所影响主我们都是过去都是像这些有病的人一样，像这些被鬼所缠绕的人一样让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自由， 让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行不出来，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到啊，我们赞美的话说不出来。但是主，我们如今都蒙了你自己的医治，蒙了主你的拯救，就求主你啊，让我们看到了主你的怜悯，我们就学习主你的榜样啊。求主你就感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你呼召我们啊，来传主你的福音啊，让更多的人可以蒙受主你的恩典。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